生命，一个奇妙的存在，从何而来，归向何处？有人说，当你生病时，才会珍惜健康。生命奥秘，为您揭开 DNA 遗传之路，讲述基因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Media网络电台为您精心制作的生命奥秘，我是小凤。好，首先我们还是热情的欢迎我们的严明成严牧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严牧师您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们您好。
好，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严牧师一直在给我们，其实前两期了哈，都在讲我们已经进入进化论的这样一个课题当中了哈。那我相信呢，我们真的是学到很多的东西。那进化论呢，就像我前一期说的，它一定有很多的理论科学的东西哈，他认为科学的哈，来支持他的这个理论。那么除了您前面所说的之外呢，还有什么其他的理论也作为对进化论的一个支持，或者说对作为他的一个证据吗？嗯，
那在生物学里面已经发现有这种退化器官的这些比方说数据现象也好，那进化论呢就把这个退化器官的这一个论据啊，拿来做成是进化论的这个理论根据之一。
您给我们解释解释退化器官的概念好吗？
好，退化器官的概念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现在盲肠，那很多人在研究说盲肠，我们现在好像没什么用啊。那很多人就去割盲肠啊，
是
有事没事，他可能就把盲肠
割了，得个盲肠炎，说没事儿啊，小事儿，把它退，把它给割了就完了。
有的是还没有得到盲肠炎，他先把盲肠割了。他说这种东西，
他说以防万一哈，
对，以防万一留着没用，
对，干脆把它割掉了。我周边就有这样的人。
那么在生物学上来讲说，他就把这些器官就当成一个已经退化，现在没用了，所以只要定义成退化器官。
退化器官，
所以被进化论的这个学生拿来说，你看生物学有发现这样有退化器官的一种数据现象或资料，这个就是可以支持我们生物进化的一个理论根据之一，叫证据嘛。
它退化这种，也就是说像您上期说的，就是人不是越来越变好了，而是越来越变不好了。那换句话说，他说你看本来人体当中有些东西就自然退化的了，所以他作为支持，他退化了就退化了，不好就不好了，而且不好的这东西可能也没用，是这样一个理论吗？我可能我说错了哈。
没有在
因为不
没有
因为我估计可能有听众朋友像我一样哈，整不清楚的。
对，我想我刚才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进化论的，
是您没讲清楚，
主要的
听清楚。
进化论主要的理论是会越变越好。那退化器官，顾名思义就是说以现在来讲，那些器官已经是没有用了，已经退化了。
比如说盲肠，
当时来讲
是盲肠去了，一会儿盲肠鱼都出来了哈，盲肠。
在当时的话那肯定是好的，所以就变成他们作为一个理论的根据之一，就是你看过去需要现在不需要了，所以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个已经过时了，退化可能是过时。
他为什么说以前需要而今天不需要这样的器官了，这个根据是什么呀？
不是就
他刚刚发现的，等于是哈，就是之前我们不知道盲肠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需要，而今天的进化论说原来这个盲肠是自然退化，它不需要了，那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我们应该这么讲，不是它退化。
我是不是给您讲乱了哈？
不是它退化而是进化
进
化又那这个就不需要了，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这个东西退化。
明白了，明白。它的概念就是我已经进化成为另外一种东西了，那你前面
那
这个
就不需要了。不是说这个东西它退化掉，不是。进化论没有退化，它只有进化往前走了。
对对对，我明白了。
那退化器官在很多生物，就是生物学家他们就发现，有很多好像有一些器官是没用的。以我们现在来讲是没用这是我当然这个不是今天的我们找出来资料，这已经可能我现在讲的这些东西我们在 这个学术界里面
多少年前就已经
可能流传有二三十年的这种这个记录，但即使是二三十年来讲，对我们来讲或者对进化论来讲都是也是蛮新的东西，因为进化论讲的是几亿年的几万年的哈，
是太新了
所以进化论呢把生物学家认为是退化器官，虽然这个名字用的不是很好进化论的学者或者是进化论的学派，他们认为这种退化器官现在不需要啊，这个他的想法是对的，现在不需要了但在进化的祖先，就是我们就假设说对我们是祖先是进化来的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在某一个阶段是个有用的器官，不是没用的所以我们现在讲用生物学的那个他们的学术语言说退化这个不是很正确，不是说一个器官就退化掉了，
对我开始就理解成
就是说
退化了，
就是说由进化论的他的说法我觉得还可取，现在不需要了
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比如说你刚才说过去的有些器官本来是需要的，那今天就是从进化论的这角度去讲
从进化论的角度
那从生物学的角度讲它这个能站得住脚吗？
那从生物学来讲它叫做退化器官因为生物学它研究就是说你现在这个生物的个体每个器官的功能它就找不出那个功能嘛，它就把它假定说
就这个器官它到底有什么用它找不出
它
的用处来
所以换句话说生物学家也好或者是进化论他们这个在讲的也好事实上生物学家跟进化论有很多几乎是同时的嘛
那对啊
因为大部分生物学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相信生物是神创造的嘛所以他必须也是好像就跟进化论有一些靠拢他们不是说靠拢就至少有一个好像支持他的嘛
有句话我突然想到个问题，说到这儿就比方说研究进化论的这些人们大多数他们是属于什么家呀？是不是就是生物学家？因为他不懂生物学家生物学的话他怎么可能去这样去讲，那有点就乱弹琴了
这个问题很好进化论的学者可以说都是生物学家出来的对我们可以假想如果我们不是学生物的出来的我们学音乐出来你就跟他讲进化论他讲不通啊
对跟我讲有点对牛弹琴
有讲过或者说我们再牵强一点我们是比方说学工程科学出来的勉勉强强或许可以去跟人家谈进化论因为进化论里面有很多像物理啊数学工程有关的
还多少能有点这个远亲的关系哈
对那我觉得说讲的能够更到位的应该是生物学家来讲这个进化论的比较好
是
但是你刚才突然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或者一个事实就是说不是所有生物学家都相信进化论
对呀、
对虽然说进化论里面应该都是生物学家来研发的但是不是所有的生物学家通通是进化论的
是
那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是吧
让我们也思考好那我们讲了半天什么什么退化器官那讲一个例子好了
哎呀这个好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盲肠盲肠就在医学界生物界里面就找不出这盲肠到底是要干什么用的
就不找不出它的功用来
对找不出功用那就把它生物学的范围里面他们就把它归纳成退化器官因为它想不出有到底是干嘛的用对不对像我们肠子对小肠就
是
吸收营养大肠就开始变成慢慢的排泄出来对不对你胃里面就消化对每一个我肝它分泌的这些比方说胆汁啊什么是它可以消化的它
对
每一个器官它又会分泌出很多酵素像胃也是
那您讲到这儿哈刚才我们既然说盲肠这个器官呢被认作是退化的也就是说现在没什么用了我想问个问题起初的时候它有问题它有用吗它的功用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一个摆设就搁在那儿就完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眼睛眉毛甚至眼睫毛都会有用哈给我们挡风遮雨的那这盲肠这个东西最开始因为我有个问题它有用吗还是它真的是到后来所谓的退化为没用了呢
其实有用或没用我们也没有人知道我们都是推测的从学理上去推测
是是
刚才你提到一个导致很好说眉毛你说应该是睫毛
睫毛
睫毛有用那也是你想出来的不 不是你，就是说现在大家都接受了一种想法。
嗯，
啊，像啊，我以前也听过说中国的北方啊，像有蒙，
我就是中国北方的，
像有蒙古族的这种血统的人
啊。
你有发现他眼睛上面的，我们讲眼帘是吧，特别厚、
啊、
眼睛就抛出来的，
对对对、哦、是嗯、
啊，特别厚。你知道为什么？我看了很多的学说，很多的书刊杂志都说，因为北方风沙大，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厚的这样来遮
对啊、
哦、遮脸。
他是那个在沙漠啊草原啊那些地方、嗯、
那我们不能说他没有道理，但是想一想看、嗯、说实在真正原因也没人知道，但是这个也蛮合理的推测，
哦、
我们说是合理的一些推测。
有时候有，所以有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是的，
那这个地方呢，它的环境呢，就让这些人呢，一定有一个能够适应这个环境、能生存下去
的
这样的条件哈。
是的、
嗯，
在某一个程度来讲哈、嗯，我们在《进化论》里面，他有提到物竞天择。
嗯
啊，物竞天择、
嗯、
对，或者适者生存，那就哎长成这个样子比较容易生存。嗯、
对、
嗯，那你如果把这一个现象拿出来当成你的一个论据，
嗯，
这个就
以偏概
全了。或者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讲，
嗯，
物竞天择哈、哦，
嗯，
不是就是进化论的，
嗯、
但是进化论里面有物竞天择，嗯、应该是这样讲。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嗯，
哈、
嗯
哦，这是所有的生物学家不见得都是进化论的人，
对，
那
也就换。换句话说，物竞天择的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呢，它并不是说进化论里边的东西哈，而进化论呢，
就把它拿来，
对，给自己使用了、嗯、啊。所以，
那你刚刚提到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嗯、
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到的。
嗯，
我是把物竞天择哈、哦，把它看成是一种适应环境。
嗯，适应环境，
哦、适应环
境，对对对对。
因为我有一年到这个阿拉斯加去旅游，
嗯，
那么我第一次去，那阿拉斯加你知道，在美国算是。一个很远、很天然、很自然的地方，
嗯、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哎、
其实阿拉斯加它有一个绰号、
嗯
哦、是那个我很喜欢看，
嗯，
大家那个车牌下面都有一个说你这一周的绰号是什么？
这一周的绰号是什么？
对，像我这一次第一次来墨尔本
啊，
我看到墨尔本的车牌，你们注意到它是 Education State、
嗯、啊。
哎，你就注意哎，那肯定
好细心呢，我都没注意看。
肯定这个城市啊，就是
重教育的地方，
这些文化气息很重，
很
教育就 Education State、
嗯、
啊，在美国我在美国说我很喜欢，就是车牌我就看蒙塔纳，你们都听过一个蒙塔纳那个州吗？蒙塔纳州，
蒙塔纳州，
蒙塔纳州哈、哦，就是我看到了，我知道它上面那蒙塔纳州啊，这个车牌啊，
嗯。
哎，我看他下面写什么 ？Big Sky，、
oh,
大天呐、啊，哈、哦嗯，我们中文直接翻译
就
是大的天，
哦就是、Big Sky, 大的天。
你到那个州一看，你怎么看？因为它州很平，很平，很平，你看的就是一个天，哇，好大一个天，
哦、真的就是大天、
哎，真的就是这样、
哦、
大的天、哦、，Big Sky、
哦。
啊、哦，我记得好像是 Missouri 那个州下面是叫 Thousand Lakes。有1000多个湖、
哦、真的
嘿，它特色都可以、
哦、
你从那个车牌有时候看得出来、
啊、车牌上就有，以后我也得注意注意车牌了，
所以我很喜欢看车牌，就是这样
真的哈。所以哎呦，我刚发现通过你说，哎呀，我们墨尔本为什么会七年你知道吗，被评为全世界最宜居住的地方，可能跟这个教育文化气息还是有关系的哈。
还有的车牌更有意思、
嗯嗯、
有的车牌它写什么圣经经节
啊、真的、啊、
像当然车牌它有限制说你只能放几个字进去，
对对对对对、啊、
有的是有用很个人化的、啊
啊、
比方说小凤好了，那你大大可以在车牌上，如果够、
嗯、
我记得是7个字、嗯、你就小凤你就写上去，
哦，把我名字就可以写上去、哎、
对，那个要多20块美元、
哦、真的哈、
啊啊、那你平常照牌的话就、
嗯、
就不要钱、
啊啊、
那我曾经看过一次 JHN、
嗯、
就约翰
哦
316章16节
啊，这么厉害哈！
哎呦，
哎呦，人家车牌子就开
始福音了，
车牌
就是车牌上直接就是 JHM 哈
啊，
约翰福音
3:16:16，
3:16，
嗯，
哎，我想啊，3:16就是
神，这个好奇妙、欸，
就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
他
们，特别我们现在圣诞节到了，
对，
神将耶稣基督赐给世人嘛，
嗯，
对，
好棒哎、欸，
叫人因信他得到永生。嗯， 哎呀，这个我是这个。
哎呀，我听到你这儿，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基督徒想要把神的爱这个传递给别人，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哈。嗯。
哎呀，这个提到约翰三章十六节哈、我们那里有一个汉堡店、现在很有名的汉堡店。汉堡店我们不是都有？如果叫一个套餐，不是有个薯条吗？薯条一个盒子吗？
是是。
盒子上就印着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经节。
哦，真的？那那个店应该是基督徒开的，
对，那个店是基督徒开的。
嗯嗯、
虽然我们不能讲，不能公开传讲，哎，我可以把它印出来吧？
是是，
对不对？
哈、
啊，这个这很有趣的哈，这是我们在讲、那我们刚刚提到那退化器官。
嗯，
那真的是退化吗？他们
科学家真厉害哈，说回来就回来了。
他们最近的、我记得是最近这时间他们研究出来那个盲肠是什么？制造那个细菌的地方。
哦，那实际上它还是有用的哈。
为什么？因为我们消化需要各种的细菌，
嗯，
我们的胃里面也需要各种的细菌，
嗯，
好、哦，那
您不等于就回答我刚才那问题了吗？哈，我说起初神创造这个盲肠的时候有没有用？那等于实际上它肯定是有用，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是有用，到底是怎么用吧？
我们
不知道，
对
对、
啊，
我们现在也不能随
便，然后我们就把它说成是退化，
对，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它、它到底干嘛。
啊，
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就要退化。
嗯，
但是我们也不能随便说他就是做什么。因为
对对对，因为我们确实还没有研究出来，人太有限了。
不是，那过去的我们真的不知道，
嗯，
也没有必要花那个精力去找。
其实按道理说，我们都没有。我其实按道理说，我觉得如果不是说人这么去愿意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生出各种各样的这些的东西想法的话，哎呀，胃在那就在那儿吧。如果没有罪的话，我们真没有必要去研究它，对吗？
对、
嗯。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说，虽然不是退化器官来讲，现在好像也常常听到人家去割扁桃腺，
对 对, 对，
而且你很容易感冒、喉咙痛，
对对对。哎呀，说起来，我儿子小时候就这样，哎呀，三天两头的他会发烧，一烧到那儿带去医院了，医生就说：“对，你看你那儿又成个大草莓了，因为扁桃腺一发炎，那里发红，然后上面就有小黑点嘛，很像草莓的样子。”
对，那过去很多人就去开刀，
对，干脆割了算了，
割的那就很高兴。
嗯，
我想不要高兴太早，
是
因为你病菌细菌一来第一关
就是
扁桃腺把你挡起来
啊。
你扁桃腺不把你当起来，你细菌直接进到肺部里面去
啊！所以你看，它真的是有作用哈。
啊，虽然那个我们不是叫退化器官，哎、但是我是说这帮助我们思考一下，哎，
真的是帮助我们思考。您说到这儿，我就要感谢我的父亲了哈，因为我们家那儿子小时候得这个病的时候，多少人甚至医生都建议他把这个扁桃体给割下去，但是我爸爸那时候就觉得人身体上的每个器官尽量都不动。我记得在前几期的节目中啊，也。是讲到一个叫什么叫无害检验，是不是？
对，就不侵入的、
不侵入的检验。所以呢，如
不侵
入
身体，
身体啊，所以其实割掉扁桃体，
你割都侵入的。
对对对啊，真是那这个让我们真的引发很多的思想，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去保养我们的身体哈。嗯，
那所以呢，进化论就把生物学里面它有一个规范，因为这些器官它找不出有什么作用出来，
嗯。
把它定义为退化器官，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拿来说，你看生物学上有这样的证据，有退化器官的证据，所以他就推演出，就是说其实都理论啊，都假设这过去某一个演化阶段的时候，这些器官是有用的，到现在是没用的，所以你看嘛，这个是一个证据，
居己所用了哈，
对啊。
嗯，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稍微去想一下的话，这个也不能证明，不能证明什么？
对，
不能证明说哦，过去你在演化过程当中确实是有过这样的东西。
你不能拿这一件东西就说成你所有的器官都是这样这么来的哈、
这是太牵强了，
对，太牵强了，
太牵强
了。嗯，因为没有办法，他只能是找这么点个别的东西来去说呗哈。
对、
嗯，
那现在呢，我们就讲到在生物学他们的研究范围里面，还有一个古生物，
古生物，
古生物，比方说我们现在常常会或许在包装杂志上看到，哇，这个冰原冻。像冰冻地那种，像特别像俄国那个西伯利亚 就会就挖出这种大毛象的遗骸啊 当然我们现在恐龙也算是古生物，
是 是
恐龙这种也是，古生物这个恐龙这种东西真的从地里面挖出来的
啊、 真的哈，
真的。我以前在，
您是说它的化石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
当然
的，
化石就是从地里面出来的，不是，或者说化石就埋在地里面，
埋在底下。
对，那我那时候在那个学生的时代，就在留学的时候，那我们是很喜欢到处看嘛，哈，在国家公园那就跑，在犹他州跟科罗拉多州的这个交界的地方，是靠北的地方有一块，就是叫做恐龙公园。
哦、欸，
它的恐龙公园是一个恐龙的万人种啊。我们很喜欢讲这个什么万人种，就是很多人死去可能就埋在一个地方，哇，全部被挖出来。生物上哦，那个大象，大象它要死的时候，全部会走到一个他们集体死的地方。
集中在那地方去死。
他知道了，他死不是随便躺了就死了、
而且他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死
了。他知道在那个地方、恐龙也知道，还有一个鲸鱼，还有一个鲸鱼一样。我来墨尔本的前三个礼拜还看过一个电视上有一个报道，说他们在海底面发现鲸鱼的万人种。他们就研究说为什么那么、
对呀、我就想着为什么呀，
那么大的鲸鱼算是在地球上是最大的哺乳动物啊。
对对对，
它死的跑到哪里去了，这找不到，那死的就不知道这样。后来他们发现有一个他们会去集中去死的地方，
汇集地方。
但恐龙公园就是这样、去挖到那个恐龙的化石又哇，一只一只的出现了、
都在那同一个地区，
都在那里死，
就那一个范围内、
对，可能这只恐龙压着那个恐龙死、那个恐龙、那所以从那个恐龙公园找出12种啊，我如果没记错，12种的那个恐龙
哈，它这个现象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他们会集中在一个地方去死？
不知道，这个到现在科学，
我觉得这些东西太多奥秘，是我们没办法探索出来的，
科学家还想不出为什么。不过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有一些，就是说
猜测，或者
有一些猜测，或者已经研究出来，像那个鸟。它飞出去怎么又会飞回来？像鸽子，
对，尤其鸽子，哇，我们
现在经常
用信鸽，
它是靠那个磁场，地球磁场。
哦，地球磁场
。那它身上有那个磁场的效应，所以它知道顺着那个磁这样飞。蜜蜂也是啊、那现在像鲑鱼，
就说这磁场的概念，就是它飞出去以后呢，这空气当中就有这磁场了。
不，
我搞不懂。
不是那个磁场不需要空气、就我们空间啊、
空间，
或者说是有一个感应器
啊，就吸引着它。
对，那我们人是算是感应器是最少最差的。
所以我就不理解
为什么？因为人有神所创造的智力跟智慧，人可以用那个来解决事情。
对，人不需要用这些外在这些
东西。对，一般的生物像狗，狗它特别灵，它鼻子。他给闻出很多很多不同的味道出来，
对对对，所以这个犯罪警犬嘛哈，都得用它去嗅去啊。
对啊，你到飞机场就狗那么走来走去，
没错，你吃点，你那包里能藏点东西，谁弄不出来，他都能给你整出来、
狗就走来走去的，
没错、
他们狗的训练了，
是，
就生物上就是有这种很特别的东西，就是设计出来，所以我们刚刚讲退化器官那个，我不是很赞同，因为那个是神造的话，一定有一个我们可能今天不知道是为什么的，
是，
所以他们就把它归纳成退化器官，那就让进化论的这个学说拿去说，哎呀，这是一个一个我们所能够做的证据。那后来又讲到古生物，那古生物现在陆陆续续，我们也从这个特别那个毛象，那 mammoth 英文叫 mammoth 那种大古象那个，他们曾经用古象里面可以拿出那个 DNA 哈、DNA 特别是如果有一个细胞是包在这个琥珀，我们很喜欢琥珀，被包在那个琥珀里面，或者是一个虫啊，一只虫啊什么被包在琥珀里面，它里面有这个大骨象，它可能去吃那个大骨，去吸那个血，吸血，它身上有带着这个大骨象的这个大毛象哈、我们讲毛象，它的 DNA， 那他们可以用 DNA 给培育出一只现代的那个古生物出来
啊，真的哈啊，哎，这个东西真是，哎呀，真是好有意思哈，好吧，
然后
啊，
我还没讲，对不起
啊，您讲。
但是呢，这个古生物的这个是有这么一个事实，那么就让进化论的拿起来说，你看 过去曾经有进化到这样的动物、
嗯、
现在看不到了，因为它已经进化掉了。
嗯 嗯，已经变成别的了。
对、
嗯、
那这里到底
那这恐龙现在变成什么东西了？
恐龙就没有了。
那、啊、它不说进化了吗、
哎、不是，我在那个恐龙公园、哦、就看到他们有几种的学说假设、嗯、说恐龙怎么突然间不见了。
对啊，绝种了、
哦、它我现在知道了，是当然我以前学生时代，那现在可能很久以前了，一二十年前了、
嗯、
现在有不断可能有新的理论出来，当时一个理论就是说陨石 啊，
啊陨石
突然撞击地球、
哦、
像火山包那啪、啊、撞上来，一下子这些全都烧死掉了就没了。
嗯，
哦、是这个是一个可能，另外一个可能是气候突然变化。
嗯，它没法生存了，
它没东西吃了。
对对对、
哦、比方说它在一个地方生活，它吃的，哎呀，吃的你可以想象什么呢？我在那个公园里面，我就看那个整个山林原野、哦、一棵树一棵树，就像我在当时想象，就以恐龙来讲，那一棵树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讲的花椰菜
啊、哦哦、对， 对， 对，
那花椰菜绿色那种、
啊、是是是、啊、
我现在常常吃那个中菜、啊、中餐、嗯、看到那个花椰菜，让我们吃一个花椰菜，我就假想说那是一棵树。
您说的花椰菜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绿菜花，西兰花、
哎、西兰花、
嗯嗯、
西兰花，
明白了。
那这长得很像一棵树嘛、
嗯、
那恐龙就吃那个啊。
啊，
哦、对，
嗯嗯、
哦啊、恐龙大部分是素食的，吃那个植物的、
啊、
有少数是肉食的
啊，食用的。
那突然之间地球突然气候变化，
嗯，
突然间冰河时期来了，
嗯嗯，
来以后他们突然这些东西都不长，那饿死了
啊，
很多理论，
对对，
很多理论，
所以就绝种了哈、嗯、
那好，它绝种不等于说它进化。
嗯嗯，
对，所以
对对，
进化论就是把这些，哎，你看过去有这些东西，现在没有了，不要再进化来的。
嗯，所以其实它绝种了，并不表示它应该绝种以后呢，它比如变得还一点一点变成另外一种恐龙，就是恐龙还是恐龙那个样子，然后再，
是，
但是现在这个东西问题已经没有了，就说明它并不是绝，而是断了。
对，没有、
啊、
还有一个、
嗯、
我们现在也看得到，我们现在有什么保护动物啊什么、
嗯、
对不对、
嗯、
因为这一种的动物你不保护它濒临绝种了、
嗯嗯、
可能被人家打猎打光了，那我要加以，
它并不是进化了，
要加以保护、
嗯、
然后但你想想看、
嗯、
如果有一天这一类的动物都没有，像有一些什么虎啊，什么美洲虎什么虎啊、
嗯、
那后来都没了，所以人家要保护啊、嗯、
对，
熊猫也是要保护的，
对，没错，
对、
嗯、
啊，那你可以想想，我们如果是不保护、
嗯、
那在熊猫有一天它慢慢的可能它没得吃的什么，它死了
也绝种了，
就没有、嗯、就可能几万年以后，我们不要讲几万年、
嗯、
几百年几千年以后，人家来研究说没有熊猫了、
嗯、
然后他们说
进化了、
哦、熊猫进化了哎，这个说不过去，
有点站不住脚、啊、
说不过去、啊、
是是，
所以古生物学他们拿来当证据，我也是觉得很勉强、嗯，
对，有点太牵强了、嗯、
对，太牵强、
嗯、
就是好像把它套进它的理论里面去了，
对对对，就 是
的，
所以我们当把一个学说真正能够让我们认定它是对的时候、嗯、我们真的实在是需要充足充分的这个证据哈，
是的，
好，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些呢，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我觉得世界生命当中的这种奥秘实在是我们人很多东西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能够了解而且能够研究透的哈，所以我们把这种东西作为一个定论来说呢，确实有点欠思考哈。嗯，好，我们感谢严牧师，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再见。
生命的河喜悦的河，缓缓地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悦的河。缓缓地流进我。